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8月4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麻痹消灭人性。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法轮大法赐我新生，造福乡子。然后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勤俭爱民的清官第五轮。善恶一念间栏目，我们要讲的是行善济人，积德改命。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如何做跟瘟疫无关的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如何做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啊。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他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而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7次都是阴性，第8次才是阳性的。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瘟疫的目标是谁啊？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许中国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散播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指主管散播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妻子被迫害离世，辽宁尹国志在沈阳第一监狱被迫害致死；丈夫被迫害致死，黑龙江王艳秋再遭绑架；持续制造冤案，锦州临海法院误判郭淑芬和贾金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闽汇网报道，辽宁省建平县法轮功学员尹国志先生2019年被警察绑架，后被建平县法院误判十年。2022年5月22日，尹国志在沈阳第一监狱被迫害致死。尹国志的妻子法轮功学员傅景华曾遭七年冤狱，已于2019年12月31日含冤离世。2022年3月，沈阳第一监狱两名狱警到尹国志户籍所在地的八家农场，由村委会人员带至尹国志亲人家中。狱警称，尹国志近期患肺癌晚期，正在医院输氧气，要家人拿钱治病。家人问，尹国志被绑架前身体健康，无任何疾病，为什么两年时间就得了肺癌？狱警无言以对，家人未给钱。2022年5月22日，尹国志家人接到沈阳第一监狱电话，声称尹国志刚刚去世，通知家人去认尸。6月22日，尹国志家人到达监狱后，看到尹国志的遗体瘦骨嶙峋，仪容恐怖，狱方要求立即火化遗体。尹国志的妻子傅景华曾被建平县法院非法判刑七年，结束冤狱回家后，他经常遭到当地派出所警察的骚扰恐吓。为躲避迫害，傅景华被迫流离失所，于2019年12月在租住房中含冤离世。据闽汇网报道，2022年8月1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法轮功学员王艳秋被警察及街道办人员上门骚扰，强迫他写不修炼法轮功的保证。王艳秋没有配合，后被警察绑架。王艳秋的丈夫隋景江曾两次遭劳教所注射药物迫害，于2009年11月含冤离世。现年63岁的王艳秋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不久，一直困扰他的心脏病、眩晕症、胃病等各种疾病都不翼而飞。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艳秋曾被当局非法判刑一年半，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期间，王艳秋被强迫坐小凳子一个多月，每天从早上四点一直坐到晚十点，臀部都坐坏了。他在坐着时还被强迫要求在两腿中间夹上一卷卫生纸，如果卫生纸掉了，他就会被毒打。由于长时间的肌肉紧张用力，王艳秋被迫害的四次出现手脚痉挛，身体失去平衡，躺在地上。近日获知，王艳秋又被城北派出所警察及舍利街道办不法人员闯入家中绑架。据闽汇网报道，2022年7月31日，锦州临海法院法官许兵电话通知律师，他为之辩护的当事人郭淑芬女士和贾金文先生分别被枉判两年零三个月和七年。2021年12月，锦州法轮功学员郭淑芬在锦州市北郊营盘药房经过，看见电线杆上有法轮功真相，就停下来观看，被人举报。郭淑芬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家中的法轮功书籍、12000多元现金和一些私人物品被警察抢走。2022年7月6日，郭淑芬被法院非法庭审，现在家属已得知郭淑芬被误判两年零三个月。现年66岁的锦州市法轮功学员贾金文2021年12月被国保大队李磊等人入室绑架，非法关押在锦州市看守所。2004年，贾金文曾被非法劳教三年。在锦州教养院，贾金文在小号里被关了近四个月，还被靠在铁椅子上折磨，时间长达连续三天三夜。狱警还用烟头烫他的手指甲、脚趾甲， 贾经文的手脚被严重烫伤，他的踝骨、膝盖骨、脚脖子、膝盖都打成了黑紫色。后来贾经文被转到本溪教养院，被绑在死人床上，被施抻刑13天。目前贾经文被法院误判7年，自2020年7月至今，已有20名左右的法轮功学员被锦州临海法院误判。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2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反迫害23周年，德国十位政要致函谴责中共；美国华盛顿州法轮功学员的法船彩灯照亮西雅图海洋节庆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7月20日是法轮功反迫害23周年，德国欧盟议员马库斯·费伯、国会议员弗兰克·施瓦伯、乔纳斯·盖斯勒等十位政要致函，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欧盟议员、前欧盟议会基社盟欧洲集团主席马库斯·费伯在信中表示，中国政府必须尊重法轮功学员的权利以及其他宗教和少数民族成员的权利，并立即停止目前的非人道待遇。欧盟及其成员国必须继续公开捍卫少数民族权利，并谴责中国的活摘器官问题，同时呼吁中共国让步。国会议员、联邦政府宗教和信仰自由专员弗兰克·施瓦伯在信中提到，7月20日这个日子提醒着人们关注中共针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罪行，再次呼吁中国政府遵守国际法，保护人权，包括宗教和信仰自由的权利，并公开在中国是如何获得供体器官并进行移植的。德国议会议员萨宾纳维斯在信中写道，首先我要对你们所有人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通过不懈的努力为人权树立了如此重要的榜样，感谢你们为所有不能让别人听到自己声音的人发声。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已经在中国持续了23年，这些事实和数字不仅令人震惊，而且令人恐惧。他表示，我认为我们迫切需要在与中共国打交道时采取更明确的政策，侵犯人权的行为必须被指出来，并必须受到比以往更严厉的制裁。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7月30日，美国华盛顿州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第72届西雅图海洋节火炬光芒大游行。海洋节的组织者把法船花车称为西雅图海洋节的骄傲。法轮功学员游行队伍的核心是一艘约16米长、4米宽、3米多高的仿明代船舶建造风格手工制作的彩灯法船，其周身写有法轮大法、真善人等大字。船上立有一幅高达6-7米的升降风帆，法船的船身以柔和的淡绿为基础色，用象征超然物外的白云和顽强生命力的梅花上下呼应，寓意法轮功学员们凭着坚定的正信必能战胜磨难。在游行当晚的实况转播中，当地电视台 Kairo 7的主持人介绍说，法轮大法以真善人为基点，从1992年以来已经传播到世界上100多个国家，修炼者人数超过1亿人。这法船色彩斑斓，在晚上熠熠生辉，实在是太棒了。这艘手工制作的明代大船上的彩灯点亮了西雅图的夜空，鼓手们的服装闪着金色的光芒，整个游行队伍洋溢着充满活力的暖色调，这一切刹那间把观众推进了一个神圣的世界。 紧随法船之后的是由数十名法轮大法学员组成的气势壮观的腰鼓队，队员们身着明黄色练功服，排着整齐的方阵，打着中华民族千年承传的民族乐器腰鼓阔步而来。队员们精神抖擞，意气风发，表演了法轮大法好、喜庆等曲目，传递给观众们真善人的美好信息，展示了法轮功学员纯真的内心世界。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24亿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麻痹消灭人性。
请听时事评论：麻痹消灭人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9日。中共篡政后，大大小小的运动搞了至少70多次，这些运动已经对人性起到了极大的腐蚀作用，而且把中国人民训练到时时注意选边站。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中说，每一次斗争运动都是共产党的一次恐惧训练，让人民内心颤抖着屈服，以致成为恐惧的奴隶。于是很多人在暴政下对恐惧也麻痹了，更甚者选择相信中共的谎言说辞。比如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一些人宁愿选择相信中共污蔑法轮功的那些说辞，这样既可以模糊了自己的道德底线，又可以应对中共的要求，以为这样可以避免触碰到中共的敏感神经，可以避免成为中共打压的对象。或许有人讲，只要有钱花不就行了吗？诚然，很多靠工资收入来维持生活的人，工作之余精力有限，休假日去采买，吃点好的，追个剧，把自己小日子顾好，对其他事没精力关注。可是我们是人啊，古语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作为一个人，难道连最基本的同情恻隐之心也可以忽略吗？九评共产党中指出，挑起一部分人仇恨和格杀另一部分人的手法是共产党运动的经典手段。 95% 比 5% 的阶级划分公式因此而来。共产党后来的系列政治运动充分运用不断发展了这一手法，划进 95% 则安全无事，掉进 5% 则成为被斗争的敌人，争取能占进 95% 的行列成为大多数人在恐惧中的自我保护方法，落井下石也由此蔚然成风。既然是为制造恐怖而杀人，那么杀谁不杀谁也就毫无理性可循。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因无法预测灾难是否落到自己头上，所以很多人选择所谓的站队边，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他们以为那都是应付敷衍中共的说辞，不要那么认真，这样可以保平安。可是真的可以平安吗？疫情爆发后的这两年，中共在全国上上下下搞动态清零，在武汉、西安、天津、上海、吉林省、云南省等至少占全中国人口1/3以上的地区，以各种形式封城的过程中，发生了许许多多令人匪夷所思的案例。看看真的平安了吗？我们仅举几个例子。因为中共绝对化要求实时核酸检测证明，导致孕妇在寒冷的医院门口被流产，突发心绞痛的病人被拒诊，导致延误就医而离世，婴幼儿被与妈妈隔离，惨死在幼儿车上，妻子因为没人帮忙吸出喉管中的痰，活活被憋死，随即火化，最后一面也不让家人见，等等等等。相信这其中有很多人都是只想平平安安过日子的人，不想惹事，
不做中共不想让他们做的事，也就是说，他们是中共的顺民。然而，灾难仍然莫名其妙地降临到他们的头上来了。2020年，当疫情降临到武汉时，中共对武汉的绝对化的封城，以致武汉人好像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相信也有人说，反正我不是武汉人。可2021年夏天，因中共的无预警泄洪，河南郑州遭遇了特大洪灾，多少鲜活的生命被大水冲走。面对这悲剧一幕，相信也有人会说，反正我不在郑州。然而，今年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地陆陆续续在封城，次生灾害给人们的身心造成了重创。相信说这话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封城之灾就在自己家门口，自己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其中一个受害者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了，回顾中共70多年的暴政史，一次次运动都因为自己侥幸不是运动中的受害者而活到了今天。当六四学运时，有人说，幸好自己不是那年毕业的大学生。99年中共开始屠杀法轮功学员时，有人说，反正我也不练法轮功。可是今天，面对中共没完没了的清零，有多少人敢说自己不是武汉人、上海人、北京人、吉林人？很多人昨天还在麻痹，今天就被中共的铁拳砸醒了。再不醒，再不用自己的良知和善念去主导自己的思想，自己就将成为下一个被流产的孕妇，下一个被痰活活憋死的病患，下一个因注射国产疫苗而患上急性白血病的人，下一个被活活饿死在自己辛苦一辈子买的大房子里的人，下一个，再下一个。钱对于生活很重要，但在人命关天的问题上，若还有人要说，反正有钱就行，那我们也只能为丢失了良知和善良的人感到惋惜了。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灯李胜慈的评论文章，麻痹消灭人性。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要告诉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昂贵，器官市场巨大， 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同年4月12日，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5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万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是器官等患者。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10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地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作为救治病人的大夫，却无法治疗自己的病痛，这是比特博士曾经的悲哀。然而，现在神采奕奕的比特不但迎来生命的新生，还做了一件造福湘子的事。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法轮大法赐我新生，造福湘子。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法轮大法赐我新生，造福湘子。作为治病救人的大夫，却无法治疗自己的病痛，这是比特博士曾经的悲哀。然而，现在神采奕奕的比特不但迎来生命的新生，还做了一件造福湘子的事。来听听他的故事。位于印度恒河平原东部的西孟加拉邦，居住的主要是讲孟加拉语的人。64岁的加尔各答医学院整形外科系主任乌帕比特博士就居住在这里。现在神采奕奕的比特博士，让人无法想象10年前的他 曾是一名生不如死的患者。作为治病救人的大夫，却无法治疗自己的病痛，这是比特博士曾经的悲哀。回首过往，比特博士说，我曾经尝试过不同的静坐和修行法门，他们就像是给机器加点润滑油，只是让机器更好地运转，而法轮大法则是给了我一个全新的机器，连零部件都焕然一新。现在60岁的我拥有40岁的精力和体力，我在整形外科每天接待很多病患和处理各种急重症，做过上千例手术，而我自己的变化则是我医生生涯中最难以置信的奇迹。比特博士20岁的时候就患上了慢性支气管哮喘，而且对灰尘、花粉、棉花、一些食物甚至冷空气等过敏，让他反复出现呼吸困难、咽喉感染以及皮肤病等等。30多岁时他又患上了高血压。由于30多年来持续使用治疗哮喘的类固醇药物，导致骨关节炎，每次走路和爬楼梯都会双膝疼痛。到后来，哮喘和严重过敏使他想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都变成了奢望。他每天依赖吸入治疗和抗生素维持，活着成为让他自己和家人都痛苦不堪的负担。从2004年开始，比特博士开始寻求精神归宿。他拜过很多导师，学过各种门派，也读了很多书，家人对他不停地尝试各种新事物已经习以为常。直到2011年10月，一位朋友向他推荐了法轮大法。令他惊讶的是，学练的第一天，哮喘就神奇般的消失了，过敏症状也有明显的改善。以前因为哮喘，睡觉时他不能平躺，睡着后还常常因为窒息而惊醒。学练法轮功法的第一天，当天晚上，他睡了一个久违的好觉。于是他下载了法轮大法9讲录音带，开始每天听师父讲法和练功。几个月后，他的膝盖不再疼痛，走路和爬楼梯不再有任何感觉。现在60多岁的比特博士可以走几个小时的路而不觉得累，这是他在30几岁的时候都不敢奢望的事。当他开始学练法轮功时，他的太太和岳母都笑话他，觉得他又开始尝试一种新的事物，对他练功很不以为然。随着比特博士健康状态的改善，家人由不信到震惊再到认同，现在也跟他一起学练法轮大法。比特博士说，修炼法轮大法之前，他自己是一个非常自以为是的人，几十年受到的教育和生活的阅历都让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如果别人不顺他的意，一点小事都能让他生气。他也很看重金钱和名望，在工作中和社会上稍不如意就会抱怨，心生妒忌。在家里他也是说一不二，想要让他听太太的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修炼后，慢慢的他发现追求名利的心放淡了，碰到矛盾会学着用真善忍的原则分析自己的想法和行为，找出不足并努力改正。一次，系里有5位医学生参加专业考试，成绩出来后，一位男生公开表示对成绩的不满，并指责老师打分数不公。作为系主任，比特博士负责处理此事。他了解到这是一个辛苦的考试，学生完成考试并不容易，而公平的评分也很不容易。他还发现其中有一道题，2名学生给出相同的答案，但得分却是一高一低。完成调查后，比特博士告诉这位学生，评分确实有问题，这 这是他这个系主任的责任，应该有更严谨的评分机制。同事们听说后都惊讶于他的态度和对学生的答复，有的甚至觉得他不应该向学生道歉，老师怎么能向学生道歉呢？如果是在修炼前碰到这种事并给予这样的处理，对于比特博士来说简直不能想象。他说，法轮大法让我谦逊了很多，一个人很难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现在我不觉得那么难了。以前那个在家里说一不二的比特也不见了，现在他变得柔和而宽厚，很多事都会和太太商量，太太看到他的不足也会指出来，如果有道理，比特就努力改正。修炼法轮大法给自己带来的身心变化，让比特博士发自内心的想要告诉其他人。他向家人、朋友和同事介绍法轮大法给自己带来的奇迹。很多人想要进一步了解，就想买书来看。可是当时在印度，大法书籍只有印度语和英语两种语言。而在西孟加拉邦，大多数人讲孟加拉语，很多人无法用印度语和英语来阅读。一位朋友建议比特博士将大法书籍翻译成孟加拉语。2013年，比特博士开始了长达3年的翻译和出版的旅程。为了更好地理解原著，他下载了中文的法轮大法书籍，买来中英文对照词典，并学习中文拼音。每天开车上下班路上，他都聆听李洪志先生的广州讲法、大连讲法和对澳洲学员讲法的录音。当时在西孟加拉邦学员很少，印度其他地区学员都讲印度语和英语，要翻译孟加拉语的大法书籍，比特博士身边没有人可以问，只能靠自己。即使困难重重，一想到自己在大法中受益良多，他就觉得一定要坚持下去。有时忙不过来时，一家人都来帮忙，太太帮忙打字，儿子帮忙校对。功夫不负有心人，2016年孟加拉语转法轮和法轮功相继出版。回首这一过程，比特博士说，如果没有师父的帮助，我根本做不到这一切，每当遇到困难，我就努力去战胜它，于是就会出现转机，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每年初，一年一度的加尔各答图书博览会是最大的非贸易性书展，向普通大众开放，同时也是亚洲最大书展，以及印度西孟加拉邦的一大文化盛事。自2015年至今，印度法轮大法学员每年都应邀参加加尔各答图书博览会。法轮大法的展位上有各种大法书籍和音像资料。从2016年开始，孟加拉语的转法轮和法轮功走进了人们的视线。每到周末，展位前都挤满了前来咨询和购买大法书的人群。同时伴随着美妙舒缓的练功音乐，法轮大法学员的功法展示也吸引着大量民众。很多人买了书后就跟着学功，展览会的工作人员和书商也成了法轮大法展位的粉丝。一位隔壁展位的老板每天有空就过来学练功法，还有执勤的警员也会抽空来聊聊天，了解法轮大法。2021年，加尔各答图书博览会因为疫情爆发被迫中断，比特博士和同修们开始在互联网上举办法轮大法介绍会，每周一次。他们用孟加拉语，因此吸引了很多来自印度西孟加拉邦和邻国孟加拉的有缘人。内容主要是向观众展示录影短片和投影幻灯片，并提供法轮大法网址， 以方便观众阅读法轮大法著作和学练功法。另外，每周还有两次网上教功的时段，很多人通过这种方式与大法结缘，新学员也能在疫情当中依然拥有修炼的环境，不断进步。在口耳相传之下，不断有新学员走入法轮大法修炼。比特博士的故事就像无数大法修炼者的缩影，修炼法轮大法使他们从汲汲营营、身心俱疲的人变成一个个努力同化真善人、为他人付出的好人。比特博士说，修炼后这十年对我来说才是真正的生命，我知道了生命的意义，法轮大法的光芒点亮了我的生命，也照耀着我接触到的每一个人。
在神传文化节目里，请听勤俭爱民的清官第五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东汉时有位著名的贤臣，复姓第五，名伦，字伯鱼，京兆长陵人，今陕西咸阳，复姓第五，据考证出自田姓，源自汉代迁徙齐国公族所改。西汉建立后，曾经把战国时的齐、楚、燕、韩、赵、魏六国国君的后裔和豪族名门共10万多人都迁徙到关中房陵，今湖北省房县一带定居。在迁徙原齐国田姓贵族时，因田氏族大人众，以门第顺序被分为第一至第八世，第五世就是其中的一支，也就产生了第五姓氏。现今保留复姓的很少，都改为单姓第及五两个姓氏。第五轮出身贫苦，少年勇武耿介，当过乡色夫和京兆尹的主簿，后举孝廉，被汉光武帝看中，历任会稽太守、蜀都太守。汉宣帝时，第五轮任朝廷司空，成为三公之一。第五轮为官清廉，勤俭爱民，执政有方，深受百姓爱戴。一，敢于担当，为官正派。辛卯末年，盗贼四起，第五轮勇毅有谋，成为宗族乡亲的依靠。他率众在险要之处修筑堡垒，坚守自卫，成功御敌铜马赤眉军。郡尹鲜鱼包很欣赏他的才干，将他征为自己的属吏。第五轮任乡里色夫时，均凭徭役，善解乡里怨愤，乡人对他很是信任。他后来迁居河东郡，来往于太原、上党之间运盐，所过之处把粪便打扫干净才离去，路人都称他为有道之士。多年以后，鲜鱼包把他推荐给京兆尹严兴， 严兴当即征召他为主簿。当时长安驻前的官吏多耍奸弄巧，从中渔利。严兴任命第五轮为都驻前院，希望他能有效管理长安市场。第五轮严明执行律令，一丝不苟，并且整顿市场，统一横器，纠正斗壶。自此，长安市场上再没有弄虚作假的现象，大家都诚信买卖，百姓们欢悦叹服。第五轮在成都任蜀郡太守时，蜀地田地肥沃，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官民都非常富裕。当时衙门中像院士这样的小官，家财都多至千万，出入皆豪车配高马，很多人因为家里有钱而谋了个一官半职。第五轮到任后，整治官吏，把所有不称职的官员，不论财富与背景，全部辞退，任用那些孤弱贫寒但有节操的人。蜀郡官场一改贿赂之风，政治清明，百姓安宁。在第五轮选拔的官员中，后来多位官员升至九卿或郡守，人们都说他为官正派，知人善任。二，勤俭爱民，勇于任私。史料记载，第五轮一生俭以养德。光武帝刘秀召见他时，曾开玩笑说，听说你不让兄长和你一起吃饭，是真的吗？第五轮回答说，臣少年时曾遭饥荒之苦，实在不敢随便请人吃饭。刘秀大笑。刘秀很赏识第五轮的德行与才华，很快提拔他为会稽太守。第五轮虽身为地方最高长官，但他生活依然非常节俭，睡觉仍然盖粗布做的被衾，家中仍由妻子下灶生火做饭。第五轮平时自己亲自割草喂马，所得到的官府俸禄禄米只留下一个月的家庭口粮，其余的全部送给当地贫苦百姓，只象征性的收很少的银两。第五轮爱民如子，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实事。他后来因犯了错误而被朝廷征召赴京都，临行时郡中的百姓纷纷出来攀住他的车子，拉着马啼哭着一路跟随，让他都无法赶路。第五轮于是只好假装住进驿站里，暗中却换成船只悄然离去。百姓知道后仍然追赶到京城，为他求情的民众多达千余人。第五轮后被皇帝无罪赦免。第五轮一生以贞洁清白闻名，尽守节操，公正无私。当时的人把他比作前代的贡禹，有人不服气，故意问他，您有私心吗？这个问题一般不好回答，如果说没有私心，那么给人感觉是过分狂妄，如果说有私心，又等于否定自己的廉洁和清白。第五轮很坦诚地回答道，先前有人送我一匹千里马，想让我举荐他当官，我虽未接受，每次三公选拔举荐官员时，我心里都会不自觉地想起这个人，但考虑到公平和公正，始终没有推荐他。我哥哥的儿子常常生病，我一夜前去看望十次，回来躺下后却能安然入睡。我的儿子生病时，虽然一次也没去看望，但却整夜睡不着。这样看来，人怎么可以说没有私心呢？第五轮勇于承认自己的私心，坦诚、谦逊、透明地回答，成为流传千古的佳话。 三，直言忠谏，刚正不阿。第五轮任蜀郡太守七年后，汉章帝继位，就把第五轮调入朝廷，接替牟荣任司空。皇帝因为明德太后的缘故，尊崇皇舅马廖，马家兄弟都居于要职，官员们都争着去迎合投靠他们。第五轮认为太后的亲族势力过大，于是上书想让朝廷削减他们的权力。第五轮上书说，臣听说忠言不用避讳隐瞒，直臣不逃避迫害，臣下不甚狂妄，冒死上书表白意见。上书一书中说，臣下不应作威作福，否则将使自家受害，国家也会受损。陛下本心是厚待他们，但也应设法保证他们的安全。臣今天说这些话，实在要对上忠于陛下，对下保全外戚之家，请陛下检省裁决。等到马房担任车骑将军，准备出兵征讨西羌时，第五轮又上书说，听说马房请杜笃担任从事中郎，杜笃在乡里为人们所不齿，寄居在美阳，他的妹妹是马氏的妻子，依凭这种关系与马家来往，他们所在的县令深为他的不守法令所苦，将其收捕论罪。如今到了马房那里，议论的人都觉得奇怪，何况竟然又让他担任从事中郎，我恐怕人们将会因此议论朝廷。如今应该选拔贤德有能力的人辅助马房，不应让他自己请人，以免有失众望，有损于他的事业和前途。第五轮一心奉公，尽守节操，上书论说政事，从不违心阿附。他的儿子们经常劝他不要这样，他都予以训斥。吏员们上奏及斟酌处理的意见，他都封好上报。东关汉纪平，第五轮为司空，奉公不挠，严义果决，无所依为，诸子见旨辄斥之。元和三年，第五轮辞职归隐，终身享受2000担官员的俸禄，加赐钱50万，公宅一所。第五轮于数年后去世，享年80余岁。朝廷下诏赐给安葬的密契、衣衾和钱布。听众朋友，第五轮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